陈先生看见了，也听看见了这个三二跟四十座在这个围着这个饺子里面能够无所妨碍，但是说明了这个境界。不能结了，我要死。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成自己成念的这个二乘念的境界，不如我菩萨的啊伟大不可思议。这有一点惭愧。也他说这种话呢，那么在法会里面呢，如果有人发二乘心呢，想要得阿罗汉呢，肯定该再想一想了啊。这智者闻是今谁若发若多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二段啊。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要闻是不可思议界的法，就是超过了阿罗汉这个伟大的啊微妙的境界。但是哪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发起无上菩提的愿呢？他一定会呀、啊，愿得无上菩提呀，不会说再发心得阿罗汉得了吗？赞叹大乘，愿意发起大乘心，不要发那个小乘心。何等何为永结心根，一直大乘以入拜门。一切僧闻闻是不可思议界的法门，今好记忆深圳善解法界世界。这是第三段，这前面第一段就是讲述。这何等何为永结心根呢？说我们这些僧闻人呐，为什么呢？永久的学习了啊，这个它的根源。这个根是什么东西呢？根就是啊，愿望啊，愿得无上菩提，这个愿，就是啊，发无上菩提愿，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界的法门的根。你有了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你有这样的愿呢，你可以修菩萨道，修菩萨道。行菩萨行，渐渐就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界的法门了。所以这个无上菩提的愿是不可思议界的法门的根。那么这个愿就是愿要无上菩提，我欢喜得无上菩提，这个愿就是根。这个这个迦叶僧呢，在法华经上他自己注释他。前在法华经以前的时候的境界，他说我等年以九脉一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不生一念好药之心。这个就是我等何为你就去跟，所以不善菩提一点好药心没有，不欢喜啊！这些菩萨庄严佛土教化众生的心事情呢，都不信教，不欢喜。那么对于这个大乘佛法没有欢喜心呢，就叫做永觉起根。不欢喜，你没有不欢喜这件事。那么就是咱欲界、三界、五三界，一切众生都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我好了，我入无余涅槃，我就休息了，我从这个三界永久的离别了，那是好的。他今天就这样讲，所以我们呢，为什么呢？永久的也不发无上菩提心呢？何等何为已经是根？也等于说，我们为什么呢？不求无上菩提呢？何等何为已经是根？这样子，于此大乘啊，一如拜众。对于这个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界的法门的境界，在我们二乘经的来说呢，一如拜种似的。这个种子，这个谷的种啊，或者是果啊的种，这个种败了，怎么坏了？坏了，你把它扔在这一天里面不能发芽了。所以这个败种就是不行，没用的。就是我们这些得阿罗汉的人呢，即使大乘一入拜种，就像这拜种不能发芽，就是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不不不上火的啊，不能发不上火的起来了，这心发不起来的。像一个外人，一切生闻闻思诸闻一切的法门，皆因毫厘生净三昧大明之心。我们不能发无上菩提心呢，像带轮似的，这等于说明我们永久也不能够得不出和这一切的法门了。所以我们这个损失太大了。所以一切生闻呢，闻思诸佛是一切的法门，要听见呢这个法菩萨啊演说的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应该呀、啊，抛弃，痛哭流涕啊，这样子，深恨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哭的声音呢，应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应该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啊，这个我们的二乘人呢，发了二乘心，得了要入无余涅槃呢，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这个悲痛到这里，就是表示损失太大了。实在说的话他并不哭的。所以一切菩萨因大心净行受之法，所以这一切的八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因大心，他们是应该大大的欢喜啊，敬畏啊，顶戴受持这个大乘法门啊，他们就是真是可以庆贺的呀。要有菩萨信也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一天我中不知道这个意思啊。这一段呢，他是诸多的一切菩萨的不可功德不可思议，超过了二品以上。所以要有信，要有八无上菩提心出心的菩萨啊，他信也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不要说他证得了这个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他能够信解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呢，一切佛都无如不可。所以这等于说信解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菩萨的力啊，能有这么一个境界。这个信解信呢，就是相信这个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是这么回事。信而不疑啊，能随顺修养啊，能够了解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是内德不能发言以前的，就是压定位的不可的境界。那么智者大师解释这个段文，他这个境界就是得无上得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了。就在金刚经呢，常常有说是信解两字，在金刚经呢，有的地方的信解是在于就是正直，就是这个。一切佛中无如之佛，这个信解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这个菩萨，这一切的魔王啊啊魔众啊，无如之佛，不能动摇他，不能引导他。这是不发生修行的人呢，心里面也不顾虑什么。要是发心修行的话，就有点顾虑，顾虑什么就怕着魔，怕魔来捣乱。现在这个大教热心的说，你要进阶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呢，你不用顾虑，魔王不能够不敢动你一毛的，无如之佛，他不敢你说。那么表示这个进阶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威力这么大，魔王不敢来捣乱。那么这是这一段文啊，是加设八加设尊者呀，慈小目大，所以小乘人应该有惭愧心，仰慕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这个是意思。大家这个说之以时，就是大家这听着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咱们二天天子揭发了说三个三个一定，有这么多的天上的人呢。我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这个小乘人呢，是永觉提升的啊！不可思议现在反正得不到了，应该这样的悲痛啊！我们是为发小乘心，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由于不 有一点，有一部分人有一点儿啊，为大向小的意思。不管你大声说话，欢迎小声说话。现在这个中国佛教有这么一点。儿子为了爹与大家这迎者释放无量恩离世界中做魔王者，多自度者是一切的菩萨，以方便利故教化众生一切做魔王。就是前面大家这中的十角木大赞叹这个是一切的法门。这边第二段呢，为什么就是有变出不思议界说的解，说是不思议界说的境界，和前面有一点不同。儿子就是在大家这阵的说完这一段话以后，为什么节就与大家这对大家这阵的说。因此十方无量当中第四界中啊，这么多的世界里面呢，里面有做魔王的。这个魔王啊，你认为他是真是魔王吗？多是做不可思议界的主，多数啊他是住一定啊，是八地菩萨做不可思议界所下的菩萨视线做魔王的。这种话为什么会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啊，在这里面天天说这点话呢？这个我们呢，在菩萨顶呢，这个慈氏菩萨那一章，这个慈氏菩萨在净慈里也说禅，这个魔王就是在顶上都是先无月先说到这来，从来直来一打，在来向慈氏菩萨捣乱的，那不就是慈氏菩萨受到了魔王的扰乱了吗？为什么大家这阵子说净洁不可思议界的法门心魔中不中是合理？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成道的时候啊，这个魔王也来捣乱了，他那时候威力世界是很大的。为什么在这边说不可净洁不可思议界的法门心魔中不中是合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解释这个道理啊，说是十方世界中做魔王的呀，不全真是魔王，多是诸不可思议界的菩萨以方便力故教化众生现做魔王，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大菩萨也好，佛要成佛的时候也好，这魔王来捣乱呢，不真是魔王，真是不可思议界的菩萨的境界。这是解释这件事，这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界的菩萨，有的时候是正面叫你不要有做恶事，要做善事，叫你好好教教佛法啊，不要放弃。这是正面。有的菩萨呢，你修行的时候，他叫你来捣乱，但是这个不是一般魔王，是大菩萨境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叫做逆境。这是大菩萨的境界呀，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明白的。就他能够也能顺境，也能逆境。但是呢，大菩萨境界，当然他有他的智慧，他认为这个逆境呢，对这个菩萨会有利。一个人你无论你有想，他也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就是说，是诸不可思议界的菩萨以方便力故啊，教化众生现做魔王。以方便力，就是善巧方便的力量，教化众生，用这个力量来教化这个众生，这样你能够啊，以道业有生命，能随顺你道。有的时候叫你出去说你啊，你怎么样行在这里会？有的是来破坏，表面上是破坏你戒定慧的，而事实上呢，增长你的戒定慧的。啊，这个不是凡夫人一般有的，所以方便利益教化众生，现做佛法。 那这个我们呢就发现运动修行的人呢他有一多少成就，但是呢他没几个。那这个时候这个大部的境界就是魔王的已经不可思议，这都不是魔王的境界。他这个时候来一个相反的客观的境界，所以你的道心呢一勇猛就得不到满足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大的论上呢，它也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呢？有的人呢，成佛的时候没有魔王，太早了；有的人有魔王来搞了。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他说啊，这个修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就是顺境不行逆境，那么就是他就是打背心很舒畅啊，他只是告诉你啊，这样好好修，不要放弃，这样他不行这个逆境。有的菩萨不是他行逆境，行逆境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修行人呢，有一下子进不了境界。那么他自己认为哦，我现在我得无生法眼了啊，我现在是这样的。这个那个打足的境界的心里一看过，你这个人是真当饭，你没得无生法眼，你错印消息了，你不在劲儿，在劲儿那个怎么办呢？这个不可思议界的不灵魔王啊，就来考验你，考验你，还用这个不合道理的境界来刺激你。刺激你，你这个心，你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一反应的时候，哦，你自己知道了，哦，我没这么发现，才知道，知道了。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呢，平平常常的人呢，要是遇见善知识啊、杠子，你怎么修行啊？你现在不对劲儿，他能还能接受，因为他自己感觉我很平常嘛。要是有了修行的人呢？那么他的眼睛是目中无人的，你敢来看是我，你不知道我现在什么境界，你敢来看是我，谁说话都不能就不容易接受。那么这个大菩萨像魔王的境界啊，他就是拿刀拿剑来忽悠你，这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得不能发现。这时候你就想了，你就干什么？这个他是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徒弟就是来说汉回来啊，三兵六中八戒说俄罗汉的同志来说，这个师父没有，师父是得了战果，他那一点师父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徒弟就是，但是师父呢就因为得治国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徒弟一入定，你看看师傅啊，今天的修行到了什么境界？哦，说我这个师傅啊，没得自果，并没得自果，是不对的。那什么办法呢？他并不向师傅直接说，你没得自果啊，不是的，错。那么这一件呢，他这个师傅啊，从那个从一个地方呢到另一个地方去。经过一个地方，那么他就啊，他这个师傅忽然间看见从旁边有来一个老虎，这老虎就是宰了，他就是要吃他。这个老虎忽然间一过来的时候，一这样子见他来的时候，凶猛的境界，见这个三国圣人心里一惊，心里一惊啊，就是他自己咬我，啊，我没有得了。一个得了汉国，你不会这样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他一心里呢，一脚步呢，这老虎没有了，是他徒弟，他徒弟来追你的师傅了。这就是这么一个境界，不是这个圣人的境界。有的时候是用语言来告诉你，有时候不是用语言告诉你，他就变成以方便的眼，用另外的一个行动啊来脚步。那么这个大部分的境界，有的众生有正上慢的，未得未得，他、啊、就 就是用这种东西来教训你的。现在表面上就是等于是啊，做完上来一个修行啊。现在魔王留着很多的天敌，来供养这狮子菩萨。那么这个有点障碍性，有点障碍性呢，这就有点问题了。有什么问题？人家帮你修行呢，我就障碍人家。那么将来你要修行的时候，也就是障碍你，因果，因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佛成佛的时候，要成佛的时候，就是有魔王来捣乱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个佛在因地的时候啊，他要经过这个逆境，表面上好像是障碍在给你修行，实在是以方便利益交换的，并不是合法。但是表面上就是合法的。那么这些唐宋的诸天呢，知道这些事，知道这些事哦，你现在要成佛，你以前破坏人家修行过，破坏人家修行过。那么所以这个佛没成佛，临近成佛的时候，放大光明啊，控制这个魔王，叫魔王来对峙。这样子呢，结果一天的这个因果，这件事就定了。这些长寿的诸天呢，大好，有因就有果。你一天到晚应该修行，今天夜夜都来打扰你，就不断的变的。如果说你一天到晚应该修行，今天修行的时候很顺利，没有人破坏，那就是没有因果了，有因就无果了。所以呀、这个菩萨虽然是没有罪过，啊，没有障碍人修行啊，但是临近成佛的时候也有魔王来捣乱。那么这就是这个多智度佛虽懈得菩萨，以方便利益教化众生，见得魔王。又假设十方无量菩萨或者人从手足耳鼻，这是第二章。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修行的时候，或者有人呢从其手足啊，从这个那个修行的菩萨要他的手，你把你两个手放手给我啊，从你两个足给我，一个耳朵鼻子头目嘴脑血肉皮肤，这是他身上的内身的境界。聚落成义，或者是你做国王呢，他这个从这个聚落要给我，这个成义给我，这是一种。这又一种，把他你的妻、你的子、你的奴婢啊，你的亲属啊，把你的亲属、可爱的亲属送给我。还有象法车胜金银琉璃车地玛瑙珊瑚珍珠各备啊，这些财物啊，财产名不言尽。如此其实多是多不可思议界的菩萨，那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境界也很高呀。但是有人向他祈求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祈求者，这个祈者多是多不可思议界的。以方便利益而往自止，他就是用这样的行动力方便力量到那里去考验考验，看看你现在在修行的时候，你这个布施多罗蜜到了什么程度。任其坚固，这一祈也向他祈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令其坚固，使令他这个道心的正规，而并不是破坏他的道理，能坚固他的道理。所以得和，这是原来在解释前面那个，度不可思议懈得菩萨有威德力。这个凡夫当然会这样说，只有初地、二地到了第八地，这个不可思议懈得的菩萨有威德力，还有广大的威德，故行离开。他看见别的人发了无上诸地行修行的人呢，他看见你呀、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这样子来度化你，他就故意的来逼害你，用一些古老的境界来逼害你。四诸众生如是，就是叫你做了一些很苦恼的事情，这个事情你要能做呢，你表现出来这个事情给一些众生啊，你能够难行苦 灵之事的引咒，把这个事情表现出来。这个经上说的很多的啊。上一次讲那个雪山大雪山童子，也是这类似的一样的。是如是难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不释放无量菩萨心菩萨道的时候，这个不可思议界的菩萨去逼他下去，要他的耳朵，要他的手，要他的脑袋，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像他们做这些难行之事。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那个菩萨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很高的，那么他也是有威德的。这个向他祈求这些东西的这个人呢，表面上看可能是个恶人，在这个也是大菩萨，所以他有这个威德力向他去逼害他做这些事情。这凡夫下劣无有类似，不能如是离远。这是表面上看待于这个凡夫是恶人，不是的，凡夫是很下劣，他是没有威德力。他不能这样的去逼害那个大威德，他不能，这威德力不够，他不敢去做这件事。那么这正面别说的比喻，比如龙将救他，非鲤鱼可看。比如这个龙将，这个龙将呢是这个有两个说法，龙是龙，将是将，这一个法。第二个嘛，这个将里面最好的就叫龙将，那是一件这个龙将救塔，救塔这里就是表示这个古代的这个将的意思，就是将要作战的时候，同样是战的时候，塔就是救塔，就是踩，表示就是踩，丢也是塔，丢就是塔，就是用脚踩。这个龙将在作战啊，这个力量很大，飞驴驴的看，这个龙驴的力量啊是斗不过龙将，你这个驴不能和龙将斗，斗不过龙将，唯有龙将和龙将才能斗。所以这个大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另外有恶人呢去折磨他的。那个也是大菩萨，他不是凡夫，要他是凡夫，他不能成为大菩萨斗，他不能，唯独是大菩萨，大菩萨才能够啊，互相去折磨，怎么样正当他的道理。所以那个魔王啊，就不可思议界的菩萨。所以说，毗卢龙将救他，他非得说，唯独大菩萨与大菩萨才能够有这种。那么这样子，文殊师利说这些话呢，就说这个大家设心的说，要有菩萨心也不可思议界的话，闻得一切魔众无辱，就是一些凡夫的魔众啊无辱。这些不可思议界的无论的这些大魔王啊，他是能来逼害你的。那么那样的大魔王啊，是法悲心，贪善。能证明讲道理，世民度不可思议界的菩萨智慧一方的什么？前面这一大段这一句话就结束了。度不可思议界的菩萨智慧一方的什么？他那个观诸法实相的无障碍的境界的大智慧，他的三条方便的境界，是大悲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个门，能引导啊。引导众生呢，得无上菩提，能引导众生进步，能引导众生入于不可思议界，所以这是分。
观众生也第七，此经共有四品。现在是第七节观众生节， 这个建成的说法呢，是众缘的，众缘和合而生的，叫做众生。但是这里呀、啊，不全是这样的意思。在非佛教的其他的信徒的宗教，因为一切的人类都是有一个额的，有一个实体的额啊，这个实体的额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理组成的这个身体，由眼耳鼻的身意，他会走路，他会说话，他会思想，他会做种种事，那么这个是我。但是在印度的这个宗教组啊，有其他的宗教，他分体啊，这个生命体啊，里边有两部分，一种是虚妄的，一种是真实的。这个虚妄的就是有生灭变化的啊，有新陈代谢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虚妄的，这个不是我。就在这个生命体里边呢，有一个不变化的啊，是真实的、不可破坏的，是常住不变的，那个东西是我，这叫实体我。这个实体的我叫做众生。它怎么叫众生呢？是这个实体的我，从久远久远以来呀、受生死，在这个地方呢、得一个果报，这个生，生了以后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又在一个地方呢、又生了，又得一个果报。得了吧，又死了，就这样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很多很多很多的，一直到现在。那到未来还是要这样，所以叫做众生。那现在说、啊，现在佛法里面呢，观察这个众生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观众生，这个前面的文啊，这个就是问题的，文殊师利问题的第五，这个第五品呢是要病说明这个菩萨道理。人有病啊，按佛法的态度啊，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那那个问题品呢，说的很多，按照这个病啊，说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怎样修行，说这个行菩萨道的事情。这个第六品就是不思议品呢，是按照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说明这个菩萨心啊，这菩萨怎么样啊？现身成度化众生的境界，不可思议境界。那这个第七品呢，是要观众生的情况啊，说明这个菩萨道的事，所以叫做观众生。因为前面啊，
所以菩萨行菩萨道度化众生的，真是有众生可度化吗？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答复这个问题是观众生的。尔时文殊师利问文殊师利言：菩萨云何观众生？这一点的文啊，一共分两大段。第一段呢是文殊菩萨问，文殊居士回答，说明这个菩萨是怎么修行，菩萨怎么样修行，怎么度化众生的修行。第二段啊是天女和舍利弗尊者问答啊，其中也有现身等的事情。这一段文呢是特指这个阿罗汉的指导，赞扬大乘佛法的一种事情，这么两大段，这是第一段。而是文殊师利，文殊师利菩萨问文殊劫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前面文说菩萨行菩萨道，不可思议界都境界度化众生。那么呢，对于所度化的众生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还应该怎么样观察他呢？那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结言？这为什么结就是回答文殊菩萨的问题，就说了己入幻思，见者幻人，不要观众生，不要死。这个文殊就是这样回答，叫己入幻思。幻思就是有幻度的意思，什么叫幻度的意思？这个幻术师啊，他有一种术啊，其实就是咒术这一类的东西。他能够或者用一捆稻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用他的术啊，这一变化就变成了一个人。变成这个人呢，这个幻术师啊，见他所幻化的人呢，他会认为他是真之人吗？不是，他看见这个人是假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分别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假的人，不是有真实的人，就是两个人，不是没有人，有个幻化的假的人，没有真实。菩萨观众生要知，这个八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要就是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在演说佛法、教化众生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众生怎么样的看法呢？为要知，就像那幻术师见他所幻化的人，就是菩萨观一些众生。也就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通常的没有佛法的观念的人，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因为是真实，不知道是虚妄。但是这个菩萨经过佛法的训练，按照佛法的道理去修行的，他的思想转变了。他看一切的境界，看见一切人的时候，觉得是假的，不是有一个真实体的有合的，不是。这个看见呢，再多说一点呢，就是看见这个众生啊，只是舍受想行识啊，生灭变化的。这个在这个生灭变化的里边呢，没有那个常住实体不生不灭的不可坏的合理，没有。而这个舍受想行识的这个 这个生灭变化的情况呢，但是真是不决定，它是随因缘转变，因为因缘是好的，那么这个舌头显现出就转变为好的，转变为清净。因为你的因缘是恶劣的，是污浊的，那舌头显现出也随时转变为苦恼的境界的。舌头显现出这个果报，这个生命体验本身不决定，它随着因缘来决定。这就是您要是做了种种功德善事的，在人间天上呢享福。如果你的思想错误了啊，做种种的无意识恶的事情，就跑到三恶道去了，跑到三恶道里去得一个舌头显现。但是都是无常的啊，都是变化的，不是永久的。不是观察他所受所度化的众生呢，就是这样啊，不因为他是一个固定的不可转变真实的体型，没有。那么这一句话，这一喜入幻思见者幻音，不是观众的不要死的，这是说你下一个第一节分别说明这个道理。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如热食言，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波，如水上泡，如芭蕉尖，如电如露。这几天呢，这就说了说了九个，加上那个幻思的比喻，就是一共十个比喻。如智者见水中月，这个菩萨看见众生啊，就像那个有智慧的人看见水里的月亮。那么这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因为水里面那个月亮是真的，是这个假的月亮。这个要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呢，那么可能因为水里面的月亮是真实的，唯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个月亮是假的。那么所以这个智者就比喻菩萨啊，菩萨见水中见的一切众生呢都是假的，这样比喻。但是这个这是个比喻，要在佛法里面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个水里面有月亮，所以月亮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因为天上有个月亮，天空里有个月亮。那么这个水是澄清不动，所以这个水里面就现出来一个月亮，所以叫水中月。那么在佛法里面怎么样讲呢？这个天上的这个月亮啊，比喻我们众生的心里面就是恶见种子，这个我们一般人，或者是相信佛教徒，或者是相信其他宗教的宗教徒，或者是印度的一些外道啊宗教徒，现在说恶见种子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有的。但是印度的外道主，他们对这恶见种子是比一般人强一点。什么叫恶见种子呢？就是这恶见呢，就是知道有我，知道这个生命体里边呢有一个我，有个实体的我。这个不真实的舌头显现识里边呢，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那么要是一个人有这样的见解的话，他不是自然的有的，他是有一个恶见的种子，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呢，有种子，就是功能，有这样的功能是知道恶见的。那么这个天上月
就比喻恶见种子。
这个恶见种子当然是从古时以来久远久远以来就有的，不断的熏习，不断的这样子思想，所以有这个恶见种子。
这个水，水中月，这个水，这个水比什么呢？就比我们现在的这个舌头显示的身体，这个舌头显示的身体就比水。
这个水中月是什么呢？这个水中月就是可见。那么要天上月有无始天来有可见的种子的关系啊，所以就在
这可见有可见种子发出来的作用。因为说我们这个研究那些华语四大雕啊，它就是这个身体里面呢有这个四大雕的这个种子，它一黑想四大雕的心里面就有这个欲，就要四大雕，它就是那个辣椒想要四大雕的种子发生作用的时候，心情就想要四大雕，就是有可见种子呢，所以它就有可见，但是可见在什么地方制造呢？在这个舌头里面。